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2012年11月15号举行的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成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时隔3年，这位中共新强人秉持什么执政理念？他的政权特点是什么？他肃清了哪些敌手？又显示出何种政治手腕？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正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百姓的生活和人权是否发生了改善？而他的中国梦又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参加今天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3年前习近平刚刚主政的时候呢，国内外的人们对他的执政理念还不大理解，那么3年以后在您看来他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是救国还是保党？
当然还是要保党，或者说要救党。这个当然这个现在啊，关于党跟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热议。此前好像任志强挑起了这一场言论。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习先生上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3年多以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个预测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谈到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他的基本思路还是民生换民主。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经济也还是要保持增长，但是呢这个让老百姓吧这个怨言少一点，这个动摇这个政权基础的这些个成分他想要消除掉，但是呢不会就是实行这种民主改革。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是表示这种期待，就是说也许他在肃清了腐败或者肃清了政治对手之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强人之后，他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我那个时候的观点，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5年我说5年看改，10年看买，就是如果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能够启动政治改革的话，有可能还就是往由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有可能往良性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5年这个任期内政治改革根本不启动，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这个放弃这种幻想。那么现在来看呢，已经3年过去了。这3年过去呢，我们盘点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就是他很有这个红二代的这些特点，就是红二代特点，一个就是自信满满，话呢也说的比较满，然后呢这个知识结构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偏向，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那么再有呢就是办事情来看呢，他有相当的力度，就是这个行动力比较强，但是呢可能这个容易就是犯眼高手低的这种错误。这个是我对很多红二代的朋友们交往中间所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特点。这些特点其实来看呢在习先生身上可能也都有所表现，但是这3年来看，当然我们看他这个肃清了很多他的政治对手，他利用这个反腐败这个比较正义的一个旗号吧，他肃清对手方面他确实这个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这种铁腕，所以呢应该说在权斗方面 这个可能就是他确实继承了中共老一代的传统，就是在权斗方面非常的内行啊。然后呢，但是在治国方面，或者说在这个经济的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看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继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就是说到底内战内行了，那么这个内政是不是内行，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起码还没有进入内行状态。
是。
那么至于说外交基本上现在大家现在开始用一个词儿叫撒币外交，就是撒人民币的这个外交。当然这个如果简化的话，就是开头就是 SB 两个字了。那么这种外交呢，其实我们看尤其最近这半年来的外交啊，这个好像也对美国的访问，我们现在看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对欧洲的这个访问，主要就是用钱来买对方的好，然后这个让对方来支持自己。还有呢，当然就是对那些穷国也大量的撒钱。然后这次访问越南，貌似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但是实际上他一走，越南马上跟日本就谈这个关于金兰湾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方面外交上很想啊，就是在国际上赢面子，因为但是现在看呢，国内矛盾越是尖锐，或者党内矛盾也越是尖锐的时候，越需要从国际上赢回面子啊。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人权的短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这个权利这些方面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我的印象就是他有可能失去这个救党的最后机会。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看到纽约时报刊登的对澳大利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金明的一个专访，他认为现在习近平治理中国呢，就像一个 CEO 一样，就像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我们知道你是明镜集团的 CEO， 你对习近平的这种治国的方略或者他的治国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三年以前我们当然是对他有很多主观的期望，三年以后我们这次清理自己的这个一些期望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期望是又一次的这个失望了。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从底层走上来的一个领导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很早就被这个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给边缘化了。他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中国比较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也是在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个浙江工作所以他而且呢，他也对这个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应该有比较就是宽阔的这个视野应该呢跟他的前几任呢做的不太一样。但是几年下来，他确实的跟前两任呢表现出个人作风方面是有所不同，但是呢，现在人们令人失望的地方就在于了，他的不同不在于比他们两位，就是这个大家以前很嘲笑的，像一个文革团员的这个江泽民上蹦下跳像一个这个木偶戏里面的一个呆子，一个木偶就是比较痴呆状的这个胡锦涛不同，他显示出更有活力，但是他在本质上来讲，不但没有表现出比这两位领导人更在政治上更加开明的一种作风，甚至反而搭进了很多的带有文革印记的一些作风，搭了一等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早就已经抛弃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上面一些话语系统一些组织系统。这个是非常的令人担忧，也非常的令人失望也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这个比前两任领导人在历史上处于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地步的一种 一个可能性啊，这是大家现在非常担忧的啊，因为他的领导的这个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啊，超过了这个啊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超过了胡锦涛啊和江泽民啊这个时期。那至于他的这个反腐吧，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民心啊，很多的老百姓确实很鼓舞。那么很多一般的就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讲呢，啊，那么呢这个认为他的反腐吧确实是解了很多的这个民气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解气啊。但是我一直给予比较负面的这个评价，就是因为你的反腐吧是不是权力斗争，我并不关心，因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权力斗争。而在于你要在反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建立一个比反腐败比原来的腐败分子啊更有连结的这么一个政权运作机制，权力运作机制，这才是更关键的。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呢，不但没有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更加被制约的啊这么一个政治生态，反而呢这个纪委系统的胡作非为啊，这个比着那些腐败分子给我的感觉还要可恶，还要恐怖啊！所以反腐败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激动啊，大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以后，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反应了，而且大家很清楚知道，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啊真正进行下去的。不是说他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制的问题，而是呢，如果他真正反腐败这个不仅仅把这个中共的元老啊，他的政治的同僚和其他的整个体系得罪啊，这个是他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不在于他们这某个人来反抗他，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存在啊，就是靠腐败来存在的。如果这个腐败的因素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员啊，那么这个共产党员他就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啊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价值。啊，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但是习近平先生啊，他这个他的不知道他一个怎么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幻觉，或者他小时候的一种政治的梦，就是他认为通过一种反腐败，通过一种政治运动，通过一种道德的教育，可以培养一个啊比较廉洁的这个政府。这很显然呢，他是比较天真，很显然呢。是他的一个梦啊，但是事实上这不符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等基本规范啊。但是呢，习近平他确实仍然可以给我们赋予很多的想象。为什么赋予很多的想象呢？就是习近平虽然现在网上啊，或者是尤其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给他很多的这种批评。啊，对他的知识结构也好，对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方式也好，给予了很多讽刺和挖苦。但是我仍然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很多的场合下啊，在很多的行为方面，他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还是讲话不是完全没有分寸的。如果他是完全没有分寸，完全无所顾忌完全的要走自己一个，像张先生所讲的那等所谓的红二代，那红二代讲两个字不就两个字吗？霸道吗？他的父亲不就是土匪吗？就是土匪的孩子，他的最大的特征那不就是霸道吗？但是我没有看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啊，或者两岸关系，甚至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公开的形态上面呢啊，表现出特别特别那种流氓的霸道的无所顾忌的这么一种作风。我认为他还是表现出尽可能克制的，尽可能谨慎的尽可能塑造一个比较和缓形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形象。所以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呢他的某一种场合的讲话，或者我们传世中间的某一种行为，是不是他真实的行为，我觉得还是要赋予一些这个想象空间。尤其是独裁领导者，尤其是共产党领导者，他们要转脸，比那个民主领袖要转脸要更容易，要更迅速，要更加那出乎意料之外啊。所以而且呢，让习近平如果他读了那么多书啊，即使说没有读了那么多书，他的这个杰出的这些人 除了那些官僚以外，他也接触了社会很广泛的这个群体，这些群体如果给他赋予了一个信息，认为啊，共产党这一套是中国最好的一种制度，他如果凝固了这么一种想法，那可能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很显然他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也走访了很多啊这个国家，也了解了很多的情况。他如果有一点最正常的心智的话，他知道除了民主，除了自由，除了尊重人权，中国不可能走出一条任何的跟世界文明相对立的道路。如果要这样继续走下去，不但是要把中国带向一个比文化大革命、比反右啊更加灾难的一个处境，有可能要比那个要轻，要凝重很多，要凝重很多。但是习近平，我觉得刚才张先生也讲了，他在民生方面啊是比较务实的。啊，他是有一个啊幻觉啊，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你晓得这一次呢，这个五中全会所提出来的翻一翻，当然我们在翻一翻这个东西是这个嗤之以鼻的啊，因为共产党从一进政开始就不断的翻啊，结果呢他自己的利益翻了几万倍、几亿倍，老百姓听了还没有翻一翻，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他在未来几年呢，在解决民生方面，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个成就，或者是他现在提出的这个理想，对于他能够吸引这个老百姓的支持度，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幻想，那个人的一个理想，这一点跟这个江泽民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但是这样一种危险性，如果他得到了一部分啊被扭曲啊真相被扭曲的啊受真相扭曲的一些民众的影响，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使它更有利于走向这个民族主义，更有利于呢走向这个民粹主义，使它呢就是更加在这个政治上呢看不清楚啊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我的一句话就是说，现在的啊习近平上台所表现的很多行为是不是非常清晰的，仍然是看不大清楚的。我觉得完全在意识形态方面他的表现，我们当然是应该打负分，在侵犯人权方面来讲，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为了就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转型，也不是说他完全一个无所顾忌的一个独裁者啊，他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觉得他心里面确实呢是有老百姓的这个情结，但是哪一个独裁者没有老百姓的情结啊，对不对？萨达姆这个希特勒都，我觉得都有老百姓的情节啊，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在黄草高坡工作下乡也好，还是他在附近工作也好啊，但是我觉得政治家光只是这一点是不够的，光只是他接地气是不够的，他有眼光，他有心境啊，他更重要的是懂得现在的政治文明是什么样的内涵，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很显然，习近平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很有这个依据的一个希望。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习近平主政三年以来的表现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邹先生，邹先生。
邹先生。
啊，你好，你好。那个刚才这个张先生说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伊始的时候，国内外对他一致看好，但是那个时候据我观察，是国内的电视和论坛，各大论坛也好，都遭到了更严重的这个管制和封杀。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新闻淘宝和天涯论坛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管控。他利用这个宣传工具给就是把社会有点带回这个毛时代的这个苗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习近平是一个反左灯向右转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既不是救党也不是救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是大权独揽，他绝对不会出现像张立凡说的那个什么先那个揽权然后后推动民主这种蒋经国模式的这种改革。这个引用毛时代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叫少数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是蒋经国本人在也如果没有这个美丽岛等事件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条件下，他也不会开放这个党禁和报禁的。所以还是那个还是想请这个有这种思想的人醒一醒，这个是可能 的,
的
然后刚才那个叫和平先生是吧？
对，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说的这个，说一个什么是怎么来着？对不起，我忘了这事儿。好，谢谢我。
好吧，
这就是我意思。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山东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作为看客，我认为啊，作为一个人，习近平和马近平、习应九、山东老孔等等这些人没有什么不同。习大帝政改与否、民主宪政与否，与中共解散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中共是否政改、是否解散，其决定因素在于天下大势，这似乎就是天意、命运、倒逼改革。毛腊肉死，毛七入狱，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扯淡。至于习近平思想是不是扯淡，我当然就不好意思说了，这不好意思也就是民意吧。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怎么样评价习近平呢？现在我认为为时还过早，但是用习近平常说这个一句话叫倒逼改革，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在中国很适应啊。最近为什么金马会见胡成先生啊，中国的大陆媒体连那个邱毅台湾学者天天称马英九为马先生，称习近平为习主席，这回称为胡成先生，为什么呢？就因为台湾岛的选举倒逼了这个习近平要随着情况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啊，这个倒逼改革，就中国虽然习近平这个这几年来取得这成绩，但是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周边的关系，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巨大压力。中国出现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各种福利，这种事，如果这个问题达不到老百姓的满意，我想他也考虑到这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就说对习近平的评价呢，究竟他以后怎么弄？他但是有一条，就如拨笋一样，拨来拨去，最后要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深层次这一块。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你好。
老乡，我今天想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啊。我认为我们的两位嘉宾长期以来坚持的是错误的方法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不是坐在书房里你脑袋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啊。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制度，它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大家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形态不同，英国的、美国的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都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这就是说，从实践中人们最后得出了一个理论，得出了某种制度形式，你必须让他们去摸索。而这两位嘉宾呢，长期以来坚持错误的方法论，尤其是和平先生啊，人家反腐你要给泼凉水，人家干什么他都要反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这就是和平先生错误的方法论。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和平先生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
我这边这个孔先生嘛，刚才已经讲了嘛，鉴于真的从实践中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政治体制上可能都有一点差别，但他们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权力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赋予的，不是随便讲一讲啊，历史就选择了我们啊，通过一种暴力的手段我就抢到了一种权利。而我们认为现在的政治文明通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类的实际，第一个权利是要通过一个公平的一种合法的机制来选择出这个权利的使用者，然后权利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他要这个他又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利，所以这个权利是要制约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没有权利的老百姓啊，作为一个这个没有行使权利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党 他们最大的在这个社会的文明，在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一个进步一个贡献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是制约啊，是批评，是监督啊，拥有权利的人。你不能我把权利赋予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使用权利，不是的，这个权利应该受到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这是政治文明通过几千年来啊不断的这个战争，不断的互相残害啊，不断的这个互相伤害所能够现在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已经这个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民的原则。所以这个跟方法论不方法论没有关系啊，这个跟啊这个孔先生所讲的实际所得出来的这么一种结论，一种政治现实有很多关系。那这是很多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间出现很多问题，这不是民主转民主本身的错误或者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很多不民主的因素啊，很多不文明的因素使这个民主建立起来很艰难。现在我们之所以很多朋友很多中国人啊，甚至有一些外国人担忧中国在未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出很多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比现在更难了还要凝重啊，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了也很多问题，而不是民主这个东西不好，对吧？或者是民主这个东西本来大来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孔先生很模糊的讲一个什么条条大路啊，这个通罗马，你能够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像希特莱一样的人啊，一个像斯大林一样的人，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人，他也可以跟你通罗马吗？对吧？你也会让大家会让他去通向罗马吗？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我们讲的是一些最基本上最基本的啊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之间讨论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基础的，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这个争论啊。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赋予是要通过蚕食的，通过公平的机制的，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过程是要受到监督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际性。如果你认同了这么一种最基本上的这样一种大家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监督，那我是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好，批评美国政府也好，批评英国政府也好，他的任何行为我都是应该批评的。我没有义务的是我要赞扬这些政府啊，只会我很自己觉得他们值得赞扬，否则的话我的角色和每一个老百姓的角色就是应该批评他们，就是应该监督他们。
好的，最后我们请四川的张先生参加这部分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认为习近平呢，本来智商就不高，你看他受教育程度也很低。你看他那个当王储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吃饱了撑的。后来啊，他那个什么呢？就在那个当了皇帝以后啊，他又说，你要别打了我们的歌。这种那个事情俚语也都说出来啊，表现他这个人呢，实际上水平很 low。所以说呀，他那个这种智商的人呢，来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实在是不合适。
嗯，好的，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您的这个讲话回声很大，我们听得不大清楚。接下来请上海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是吗？
是的，请讲。
哎，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呢，好像我们最近在那个 VOA 对那个习近平的一些评论，好像还是有点偏激了，有点市井化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从读书来说，首先来说，我觉得就说习近平是红卫兵，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他本身他家庭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他是属于黑五类，怎么有资格做红卫兵呢？这是第一点，这根本就是不成立的一点。他是后来始终是被等于是知青。第二，就是说从看书来说，我觉得是之前有跟 BBC 的一个那个视频说他只是看毛选，我觉得这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嗯，
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经历过之后的每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换书皮这种事情的， 拿一个毛选包着其他书外面看，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嗯，
我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好觉得可质疑的。你说觉得要看到那些禁书，那简直是太容易。就比如来说，就以我家庭来说，我的那个伯父他家里就有10多双禁书啊，就是在那个年代，这很容易啊，要看到绝对能看到。包括那个一些老干部家里这种禁书都是很平常的。
好的，谢谢上海周先生。时间的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最后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张先生，刚才这位周先生也谈到了习近平他过去的成长的经历。那么习近平主政3年以来呢，很多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不管是对中共还是对社会还是对百姓，他的主要的治理方式就是管控。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其他的山东的上海的周先生也谈到，就是中国对这个民众基本上都是管控。那么你认为习近平什么时候能够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变化，认识到不管是治党治国还是管理社会还是民生民主等等，如果不实行民主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你认为他会在主观思想上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吗？
我说是形势比人强，所以这个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到这个读书的问题，读禁书的问题，然后也说到他不是这个红卫兵，好像我们在讨论中从来也没有说习先生是红卫兵，我们只谈到他是一位红二代。
嗯，
那么这个再有呢，就是关于读书，他既然是读了那么多的禁书，但是我们现在看大陆上也仍然还在有很多的禁书，很多的书带不进来，我们也看不到，就被海关没收了。再有比如说张立凡要出本书，那可能现在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呢？因为有各种审查，有各种的黑名单。所以现在这个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在这个起码在十八届这个十八大以前，我还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言论自由，我还可以有微博，可以有博客。但是到了18届三中全会闭幕的一天，我的这些个言论自由就全没有了。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我的人权受到了这个限制。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指望我们以往的或者是宪法所规定的这些这个公民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呢？现在确实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讲，我的人权就是受到了这个不公正的侵夺，这个是事实摆在这儿。其他的人，那么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像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和这种非法的关押，还有对于像这个高瑜女士，像蒲志强先生，这些个对中国的这个人权和这个新闻自由做出了贡献的这些个人，还有包括像这个刘晓波先生，这个诺奖的这个获得者，这些人现在他们都没有自由。那么到底这个习先生的理念是什么？他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他的这个任期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盘点习近平主政3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习先生见马先生，两岸关系新起点。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